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传道同工牧者平安，我是芳华，好高兴我们在晨曦讲座中相会。今天芳华继续为您访问在拆船服事中有30年经验的小乔。上一次听到了他蒙召的见证，那么接下来呢，他是如何的接受装备呢？在今天的访谈中，我们也会听到小乔他曾经自主小团队到中国大陆去短宣，当时候的国内环境跟文化让他面临了挑战和挣扎，多年之后他才能够逐渐的接纳了事实。小乔到底学会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以下的访谈。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欢迎来到拆船与宣教栏目。在今天的节目中，芳华继续为您访问小乔这位姐妹。小乔服侍主30多年的时间，他服侍的这个事工呢，跟宣教是几乎是差不多的。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知道了小乔是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基督信仰，从此呢，他十分渴慕神的话语，也在辅导的带领之下，对神有更深的认识，生命也有极大的转变，连家人呢，都看到他的不同，而且家人呢，也愿意来认识主。在小乔信主没多久之后呢，辅导就对他提出了一个挑战，问他愿不愿意踏上全职侍奉的道路。这个对于一个刚信主的人来讲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时小乔他有一些的顾忌，也有一些的害怕，所以他跟神谈了条件。可没想到呢，在一个短宣的聚会的里面，神用无条件的爱来回应了他有条件的对神所发出的挑战啊。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机点下呢，小乔就完全的顺服了上帝的一个带领。那么接下来神对于他全职侍奉道路究竟是如何的来带领他走前面的路呢？我们来听小乔的分享。小乔你好。
芳华你好。
上一次你提到了在短宣的聚会里面，神透过一个人为你们按手祷告，结果呢你当场的明白了神是要使用你的。那么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在那一次之后，我就知道神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全时间服侍他。然后我因为那时候也是大三嘛，所以就等于是大三的下学期开始，我就觉得这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知道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事情。
是的
不用像其他的对同班同学一样，就是他们还在寻找，就是他们要去哪一个地方工作啊，或者什么样的机会啊，他们可以去抓住啊，我都不用去想这么多，我就好好专心的认识神，服侍神，当然还要完成课业。
是，
所以我在大学的2年，我觉得比较多的就是学习传福音，还有学习带领小组，这个是一个初信造就跟门徒的小组，就学习这些比较基础的一些服事。
像是哪一些，可不可以很具体的跟我们来分享呢？
好的，例如说我们会有那种福音奇袭的时间，我们就是有基督徒在某一个周间的时段，大家有空就可以一起来，然后就是用一个偶遇的方式，在校园里面找同学，
是
好来分享，对，就是可能就是简单的去 介绍自己是基督徒，然后说他们愿不愿意让我们来去访问他们对一些信仰啊问题的人生问题的一些看法。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福音奇袭嘛，就是用一个比较偶遇的方式去接触不同陌生人吧。
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可能也会有被人拒绝的时候，会不会让你觉得很沮丧呢？
被拒绝的确是会沮丧的，不过神通常也会用神的话来鼓励我。那耶稣曾经说过，就是他也说他们其实不是拒绝你们，是拒绝我。
是
拒绝我，是这个我是讲耶稣，就是说其实人对于神所谓的光明嘛，就黑暗是不救光的。我就回想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其实在我在跟同班同学就是谈话之前，其实我也曾经接触过另外一个辅导姐姐。她也是偶遇的方法，在一个教室里面，因为我提早去了那个，我想要旁听一个，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是哲学的一个课程，我去旁听哲学课程的一个课，然后我提早去了那个教室，结果这个姐姐就是在那个教室里面找到我。我记得我当时的态度也是特别不好，当时我就讲了一段我自己我觉得是自以为是跟自以为聪明的一些对宇宙啊对一些生命的看法，可是我自己都承认我自己回想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在讲什么我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在想说在面对那些非基督徒的时候，可能一个是说我要校正我的眼光，就是我不是认为他们只是在抵挡我，我要知道是因为我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信仰或者耶稣基督是他们是不习惯去接受去面对的，因为他们是在黑暗当中，那就像我以前一样，
是
我也是就是属血气的人嘛，不能够认识神，应该说是世界的价值观吧。
是，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前你有这段时间的操练，所以你已经立定了心志，你毕业之后要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一直到后来我相信上帝应该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装备跟造就，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装备造就就是我们有机构本身就是有一些培训，它特别是关于就是怎么样用思虑跟别人分享，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有一些造就的培训，怎么样用造就小册子啊或者是小组的材料去帮助那些初信者或者是基督徒，这些都是蛮好的培训。另外我发现是你直接的用啊，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学习去面对一些别人的一些问题，
是
有些是比较真诚理性上的问题，那有些是为了辩论而辩论，但是就是要分辨，并且要学习知道怎么去回答。
是，
我这个也是有一些培训的。
好，除了这些装备之外，小乔你有去读神学院吗？
我从大三信主之后，其实我也有参加一些神学的课程，当时他们叫做圣经学院，对，就是有一些基础的神学，比如说当时是系统神学，还有就是那些圣经的一些课程，这个当然有帮助我，不过也有一些使我的信心嘛，就是从原本的单纯的信心可能变到一种比较神学方面的思考。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刚前面可能没有特别谈到，但是我是觉得蛮重要的关键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对，神学的装备其实是很，它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因为有些神学如果非常非常看重理性，非常非常看重这种逻辑思考跟推理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帮助读的人他的信心越发单纯。反而可能他可能会比较会影响到他仅仅用逻辑思考去面对就是别人的一些问题啊，好，或者是对神的一些认识，那么的话那就会局限自己， 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在一个装备里面，除了就是知识上的装备，还有实际操作的装备之外，而且最关键的还很重要的是个人跟神的关系，而且要寻求圣灵的能力，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嘛，
是
要被圣灵充满，
是的，
对。
那么小乔，当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全职侍奉者，那时候你是希望在毕业了以后成为牧养教会的传道人呢，还是成为机构的同工呢？您那时候的想法是怎么样呢？
我在信主之后，我就一直在机构的团契啊，还在机构的这些整个的造就的一个过程当中被装备。那同时呢，我有参加教会的团契跟主日崇拜。也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装备。那但是因为我是信主，本身是同班同学信主的话，他带我去见这位辅导姐姐，是接着一个机构嘛。所以我当时比较直觉的反应就是我认为我会加入机构。当时没有不清楚上帝对我的呼召是说是要去牧会的，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最主要是我信主的过程。是因为借着机构。然后装备虽然是两个部分都有，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的大学时代的信主加上我怎么被装备，而且后来我的呼召也是一个短宣嘛。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种种加在一起，我会先认定上帝是呼召我是在机构，而不会是想到是去牧会。
是，其实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机构，我们相信呢，神都会呼召一群属于他的儿女，在不同的地方一同的来服侍他。以下我们来听生命和灵粮堂所带来的诗歌《活出最高点》，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主，我要活出，活出最高点。我要突破时空限制，聆听生命引领，活出最高点。听从上帝的诫命，并谨守遵行，不随从世风变身，但靠主生命。我要突破时空限制，聆听生命引领，活出最高点。我要活出最高点，活出最高点。靠着主，我要活出，活出最高点。我要突破时空限制，聆听生命引领，活出最高点。时空限制，聆听生命命令，活出最高点。我要突破 时空限制，聆听生命命令，我去最旁边。我要突破时空限制，聆听生命命令，我去最高边。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为您访问小乔。那小乔之后在短宣的里面，你对哪一个族群您是特别有负担的，以至于你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呢？
我信主之后，每一年寒暑假或者是暑假有长宣，然后不能说长宣，就是有短宣。
嗯，
我想的长可能比如说三个礼拜啊，去国外。
嗯嗯。
然后或者是说在台湾本岛里面可能一些乡下的一些地方。
嗯嗯，
就有这种参加短宣队的经验。
嗯。
当时我在去国外短宣的时候，我们也有接触从中国去的留学生。
嗯嗯。
因为语言比较方便，
是，
对，当时就是想说，哦，那就是有机会去接触这一群人。
嗯，
其实我认为我在整个的服事的过程初期，我认为我的主要的族群是大学生，
嗯，
或者说知识分子，
是，
但是没有，当时是没有所谓的就是说一定是哪一个地方的一个概念，
是，
因为其实如果说华人的话，如果说是这个语言。就是任何地方都有，特别是学生。
嗯，
所以我是为什么会后来愿意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寻求，是因为在我全时间服侍大概第三年或第四年，
嗯哼，
我那时候就接触到有一群，不能说一群啦，就是有一些资讯是别的机构他们直接去大陆，然后有一些短宣，他们的方式是培训，
嗯，
就是乡下的教会他们的一些信徒，然后呢帮助这些人他们在信仰上可以更加的清楚神的话，或者说更清楚这个信仰的根基是什么。
嗯，
那时候我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当时只有幻灯片没有 PPT。
是，
我当时是看到这个幻灯片，他们怎么样去跟这些人就是有一些培训，然后也有一些幻灯片也是描述了当地的家庭教会所面对到的一些逼迫。
嗯嗯。
我自己是觉得说从那个幻灯片当中我会感受到大陆信徒他们的单纯，但是他们也在面对苦难。
嗯。
我自己有可能是因为之前就知道那个对祖国嘛，就祖国有一种所谓的憧憬。
嗯，
所以我当时有想，诶，哇，他们所面对这个他们的条件啊，实在是让我觉得很为他们感觉到，一个是觉得是跟他们一起感到难过吧。
嗯哼。
但同时我觉得神也借着这个过程给我一个负担，就是我想要去接触看看，就是这些华人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所谓的信徒他们的需要，或者这一片这个所谓的范围当中的这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开始慢慢就有这个负担。
嗯，
所以这个是可能从别人的服侍开始。
嗯，
然后接着是我自己，我就安排了跟一些姐妹，全时间的一些姐妹一起。
嗯，
就是我们有六个人，那时候还是那种比较是跟家庭教会合作的，然后比较是借着那个其他的机构。
嗯嗯，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我们的机构有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当时都非常非常的隐秘，非常非常的为了要安全。嗯，所以特别保密。
嗯哼。
嗯，我当时不知道，但是我就组织了一个就是六个人的姐妹团队吧。
嗯嗯，
三个人三个人一组，然后我们去两个不同的路线，但是我们是跟其他的机构有一个合作，就是有一些培训。
嗯嗯，
就把我们机构里比较基础的培训就帮助那些家庭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从那个经验当中我就发现 我原来我以为我自以为我是很有爱心啊，很对这群人有负担，就发现其实我没什么爱心，因为我发现我连接纳那些最基本的一些生活的一种方式，还有他们的一些文化，我就觉得我实在太有限了。我举一些例子吧，比如那时候我们走的路线因为是比较乡下嘛，所以我们坐 bus 的时候，我们上厕所是很那种粗对对，柯南风。我本来想说用粗暴，但是我想说好，柯南是更好的一个方法，一个形容词，就是说我们当时是只要走到一个地，就是你 bus 到一个地方，然后司机说大家可以下车休息，大家都拿着伞啊或者找到一个硬币的地方，就是就地解决的，没有所谓的公厕。那公厕可能一两个吧，但是就是属于那种最乡下的那种茅厕，没有冲水的。我是觉得哇，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有当时在吃饭的时候都需要去买票，当时还蛮有票券。然后整个是有一种比较还是沿用过去的一些习惯的一种吃饭方法吧。然后也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水准水平啊，当时是比较跟我们这边的话是比较没有办法相比的吧，但是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只是说我当时我觉得我的心 是我觉得我发现我是没有什么爱心的，接纳的容量非常的小，所以我就跟神说，虽然好像我有负担，但是我得先缓一缓吧。我可以做的是可能短宣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短期的培训，可能我对于长宣呢我还是先暂时等一下，我觉得等我的心预备好了，我觉得我去服侍他们就是不会是一直自己跟自己打仗，然后也不会是一直在面对就是好像我不能去爱那些上帝呼召我要去爱的人，所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是，
所以我大概等了一段时间我才有进去的机会吧。
大概是等了多少时间了呢？
我想想看啊，如果是这样算起来应该有十几年。
好，等了十几年你才准备好了。
其实说实在的我怎么准备不好。应该这么说吧，应该说十几年的一个过程，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确就可以有短宣嘛，然后就有培训。我觉得这样的服侍其实也不会不好，而且也是在服侍。所以我当时是这样，等于是一方面去更认识自己的内心，也可以更认识对方的一些情况，还有自己怎么去反应。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发现真的怎么准备都准备不好，因为你的爱心的操练大概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方法就能够保证自己是已经预备好。我觉得其实就是回到我最前面所提到，其实服侍神其实关键的是在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倒不是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已经够有爱了，或者够有接纳的容量了。我觉得是我承认我自己的不足，然后在这过程里面信靠神，然后去面对自己的不足，然后去就好像我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坏脾气也是一样，不是说我的坏脾气180度改变，而是说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也求神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他没有180度改变我，但是他是用这样的方法让我学习一步一步的跟随他。那我觉得同样的也其实像什么样的族群有什么样的爱心跟接纳去面对服侍的族群，我自己认为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是让我学习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每一个当下去承认自己的问题，然后去信靠他，然后求神给忍耐或者是容量或者是爱心去面 对。
非常谢谢小乔这么诚实的剖析了自己，也很诚实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呢要面对自己的软弱甚至自己的有限了，但是也相信神会不断的去调整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成为合乎神所用的器皿。
用神灵与火为 实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境，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有限，唯有降服信靠神，求神一步步的引领调整，使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深深的爱。